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中，雷蒙·阿隆是相当特殊的一位人物。他是学术精英圈子的一员，在这个圈子里却又显得像个局外人。他是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又和德国近当代哲学社会学生气相通。他重新发现托克维尔思想的重要性，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反抗二次大战前后泛滥于法国知识界的左倾思潮。他继承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问题的传统，是一位堪称典范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第一部分，雷蒙·阿隆的时代背景。赵先生您好。
您好。
雷蒙·阿隆在战后的法国思想界地位相当重要，有人把他比作二十世纪的托克维尔，是不是有点夸张呢？
这要看从什么意义上来说了。我看来可以这样对比，托克维尔预言了民主社会的到来，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是开创性的，而阿隆呢，则是在民主制度已经在西方社会普遍建立起来，却受到来自纳粹和苏联红色帝国致命威胁的时候挺身出来捍卫民主制度的人。所以呢，可以说托克维尔是筚路蓝缕，阿隆呢，则是砥砺支撑。所以就他们两个人对自由主义的贡献而言，确实是有一定的可比性。对于雷蒙·阿隆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啊，我想引一位专门研究欧洲战后史的大家朱尼·托特的话来说明。这段话稍长，但是相当中肯全面。朱尼·托特说呀，1983年雷蒙·阿隆逝世的时候，他已在法国公共领域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几乎每个人都爱戴他，崇敬他，他的作品和观点被抬高到学术思想和公共舆论中准经典的地位。作为那一代始终坚持自由立场、反对集权的时代倾向的思想者中最卓越的一位，阿隆不仅是伟大法兰西思想传统继承人的代表，而且还是一座灯塔，在混乱和困惑笼罩知识界的时候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早些年前68年一代还把阿隆看作法国保守派精英的所有劣根的卑鄙无耻的化身，但同样是这些人到了1983年，其中那些幻觉和理想惨遭赤夺者就视他为自由思想复兴的最大希望。
看起来雷蒙·阿隆地位的确立还是一个真复杂的过程。
没错，他的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二十世纪欧洲历史的变化，反映了法国知识分子啊，甚至是欧洲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来讲一讲世界进入二十世纪时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讲讲这些事件呢对欧洲知识分子的影响，然后我们再来看阿隆在这个历史时刻思想的成长。听友们知道啊，今年11月11号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百年纪念日，在巴黎举行了庄严盛大的纪念仪式，世界上呢有7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参加，其中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是第一次大战的同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对我们中国影响极大，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生活，那就是十月革命。我现在呢还使用这个称呼，因为我们在中国长大的一代人呢都听惯了这个说法，但是朋友们要知道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我们这一代人对这场革命的印象呢，来自文革中啊那少数能上演的外国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如果对 国际共运史稍微有了解的人呢，可能还会从联共不党史简明教程中啊得到一些说法。但是我们对这场事变的知识大部分都是假的，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编造的。那么这场事变现在在俄罗斯的一些历史著作，甚至在一些教科书中呢，已不称为十月革命，而称之为十月政变。因为历史事实是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德国情报机关的帮助下推翻了沙皇，逊位以后俄国民主立宪党主持的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存在的目的呢，就是迅速筹备俄国立宪选举，让俄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当时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也是明确赞成立宪选举的。列宁本人言之凿凿地说，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也要服从选举结果。
但是1916年列宁不是还在瑞士避难，可1917年他怎么就回到了俄国了呢？
哦，这事是这么一回事了。1917年4月2号呢，列宁通知他的友人说，我们将在星期三取道德国回国。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德国政府从1914年开始就通过他的情报机关在欧洲的代理人，一个爱沙尼亚人叫做克斯库拉，为布尔什维克提供经费，试图呢通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来削弱沙皇给德国东部战线造成的压力。在一次大战中，沙皇俄国是协约国的成员，所以德国政府他实际上是想在俄国的内部啊寻找一个代理人。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个人叫帕尔乌斯，他是托洛斯基的密友，他公开的身份呢是布尔什维克党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但是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他是德皇与布尔什维克党秘密联系的中间人。列宁返回俄国前呢，就是他提供的经费。我们在列宁的文集里，我们还能看到列宁给他写的信，让他迅速寄钱到瑞士来帮助列宁回国，还能看到这种信件。这个经费呢，其实呢是来自德国的情报机关，而且呢通过那个爱沙尼亚人科斯库拉的游说，那么威廉二世和鲁登道夫呢就同意列宁经过德国前线回到俄国。因为他们相信啊，列宁回国以后他就会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夺取政权，然后与德国单独媾和，让德国人呢得以从东部抽身，集中对付西线的英法。于是在德国人的安排下呢，列宁一行就乘坐专列，所谓牵印风车，是一个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车，回到了俄国。我们大家知道，在列宁回国以后呢，他就强烈要求推翻代表俄国参战的临时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割地赔款，并且退出了协约国。那么当然在协约国看来呢，这就是一种背叛了。
确实有不少人问，这次法国纪念一战停战百年活动时，为什么习近平没去参加，而普京去参加了，似乎中国被忽略了。
在我看呢，这是一个法统问题。我们知道啊，一次大战中主张继承沙皇政府对协约国的承诺继续参战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啊，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随后列宁呢，他就与德国单独媾和。那么在列宁看来，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所以布尔什维克不必参加，因为呢，无产阶级是不分国界的，工人没有祖国，所以谈不上什么卖国不卖国。其实呢，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啊，毛泽东他也是继承了列宁的这个思路，所以他反对八路军积极参与对日作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呢，那就是爱蒋介石的那个国了。所以呢，布尔什维克他所建立的苏联呢，不是一次大战的参战国。但是现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俄罗斯呢却仍然存在，他复活了。 那么普京来参加庆典呢，他接续的是俄罗斯的血脉，普京骨子里面呢是个新沙皇，所以他是纪念一战活动的当然的参加者。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使中国成为一次大战参战国而且是战胜国的呢，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那么1917年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总理段祺瑞代表中国政府向德奥轴心国宣战，中国大约有14万劳工赴欧参战，虽然担负的呢是后勤工作，修工事、运输弹药、抢救伤员、掩埋尸体等等，但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有2万多中国同胞死于一次大战。所以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法国政府呢特意向亚洲牺牲者致敬，也是呢给我们这些参战牺牲了的同胞致敬。而我们知道，中共是在1921年才由苏共策划而成立起来的，这是一战呢已经结束了3年了，所以后来中共他所成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呀，它和一战没有关系。从法统上来说，中华民国才是一战战胜国。这个民国政府呢，现在还存在于台湾，只是由于世界各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代表，所以中华民国自然就不会被邀请，否则就成了两个中国了。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不过呢，这次纪念活动主办国法国还真是煞费苦心，他用2个亮点向中国人民致敬。一，他请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在凯旋门下演奏巴赫，而马友友的父亲马孝俊是中华民国中国文化学院的院长。40年代呢，他在巴黎成立了一支儿童乐队。第二呢，就是让一位中国移民的后代来朗诵一位当年参战华工的家信。所以呢，中共虽缺席，但是中国未缺席。好，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扯得稍微有点远，但是呢，这也是雷蒙阿龙的时代，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2期，介绍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的第一部分，雷蒙阿龙的时代背景。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斯丁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